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人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偶像是从那里带进来的。但是最重要在哪里？撒旦是怎么堕落的？撒旦就是我升上去与神同等。撒旦是所有神创造天使里面最美丽最完全的，但是因为太美丽太完全，他要升到天上去。我们相信的宁禄也是一样，是当时世上英雄之首。所以弟兄姊妹，撒旦怎样希望人对他下拜，宁禄也希望人尊他伟大，推崇他。弟兄姊妹，历史历代太多这样的故事，什么秦始皇了，你只要去读所有的故事，都是宁禄的故事。所有的偶像最早从这里开始的，慢慢慢慢其他的偶像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整个的世界变成偶像的世界，当然他们是抵挡神的世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完全形象，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原来撒旦利用宁禄，他躲在宁禄的背后得着别人的敬拜。所以请大家记得，这就是撒旦所要做的事。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要叫整个的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变成烂苹果，堕落到完全烂到透顶，烂到没有救药的地步。所以这个就是世界的故事，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罕，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罕的儿子是古时，然后古时又生宁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宁禄呢一定是罕的闪罕雅弗嘛，对不对？好，那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最早大概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闪罕雅弗的分布的话，这个闪呢大概靠近今天伊朗这一部分，伊朗这一边就是闪，还有呢就是以色列这部分当时闪，然后慢慢慢慢的你到了非洲，北非就要到埃及，然后再北边一点非洲北边点，然后再或者靠近腓尼基人，再往北就是到了土耳其南边这一带，那么这个多半呢都是罕的范围。就是说闪罕雅弗当时呢他们分散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刚才讲过了，闪慢慢是往东边走，那么甚至于可能从伊朗就到了后来的中国，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罕呢多半是今天的非洲，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土耳其的南边，这个整个这个那一部分都算是罕。那么等到慢慢你再往希腊半岛，然后再往意大利半岛那个走，那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这个雅弗的，就变成雅弗的天下。所以闪罕雅弗的世界应该这样的世界。但是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巴比伦不是在中东吗？怎么可能呢？所以可见起头的时候家是和谐的家，因为你不要忘记都放在方舟里面，放在方舟里面应该学好功课才对，但是不要忘记人到底还是罪人，你看见吗？最后呢你知道这个所有的悲剧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挪亚开始的，因为挪亚已经喝醉酒了，结果你看见他就赤身露体，结果是谁把这个羞耻告诉全世界？罕告诉了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父亲到底是父亲，父亲会错，父亲会失败，但是没有一个儿女可以出去告诉别人父亲的羞耻的。你看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后来的问题出在哪里，闪罕雅弗的难处出在哪里？出在罕。而罕的难处当然出在诺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完全的艺人有一天会失败，那个失败所结的果子不是光是你失败而已，你再不下去，你看见这个慢慢慢慢后面情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伊拉克，如果今天的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拉克的话，那明显不在他的范围里面，不在他的地盘，那他的地盘根本应该是在非洲在那边。所以可见圣经没有记载不错，你可以相信说那个时候这个世界怎么是一个，你总有一个中心才对嘛， 不错，这个名禄是韩的后代，他的发起，他的起源，他发迹的地方是非洲这一带，或者是地中海沿岸，就是包括迦南的，就是包括腓罗西顿了，这个通通算。意思就是说，反这个整个地中海东边的这一部分，这个通通是韩的范围，没有错。那么按理来讲，你发展你的，我发展了我，你各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结果呢，你看到有人要起，你就要起来统一天下。你统一天下，你就开始从那里开始，但是最后立国呢，很明显在哪立国呢？真的统一天下的时候，我们就要是在伊拉克那一带，所以你读圣经才会弄糊涂了。那么到底哪一部分是韩的范围呢？你就知道，因着整个军事的变动、武力的变动，你看你很明显，你就知道说，慢慢你要统一整个的世界，最早的帝国是巴比伦。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缔造者乃是外来者，他根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但是现在呢？他能够把整个的世界统一起来，撒旦就利用他，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就起来和世界对抗，所以整个的故事悲剧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不要随便放松的。我再说，你可以说一个对不起，十个对不起，也许你的儿女们都原谅你，但是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不检点？什么时候我们放松？什么时候我们不就这个？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一切都好了？弟兄姊妹，你不小心，我不小心，你看见了就失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失败的父亲又加上了失败的儿子，所以现在你全世界都知道诺亚的事实，所以这件事当然不逃出你心。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你看见吗？这个罪会发酵，起头只是把父亲的事物揭露一下，因为怎么罪会生儿子，罪绝对不会只是说这次完了我悔改了不做了，不可能的。你看见慢慢它会发酵，慢慢会越来越烈，那最后呢是喊这一班人起来统一了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读创世纪，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说罪的来源、肉体的来源，还有世界的来源。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说世界是指着道德沉沦的世界，世界是指着撒旦在背后操纵的世界，背后黑手是撒旦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不是美国的政府，现在你所看见的不是美国的立法机构怎么样对待这些对待那些，怎么样通过这个案子，怎么样通过那个案子，不是的。你要知道，那个黑手乃是撒旦自己，所以他可以用任何人的制度。你是民主制度吗？可以用你民主制度的弱点。你只要讲民主好了，即你只要讲独立、讲自由，那一切都是平等的，所有宗教都是平等。今天你有你的地位，无神论有无神论的地位，所以今天呢，你今天不，所以今天你要做到一个地步，什么样的地步，大家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是民主制度，你看见撒旦能够利用他的弱点，最后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是政教合一的，他也有另外一套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你跑到全世界，你到哪里去，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因为是一个导演，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是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就不会再觉得很惊讶了，不是吗？就不可能再觉得惊讶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拯救路在什么地方？当然，第一，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荣耀的神要向他显现。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自然就把偶像放下了。他抓住偶像，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有今天迷信的人都是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过了40岁，过了45岁前面怎么办？他没有安全感。那么撒旦就利用那个没有安全感，最后他们都拜了偶像了。所以我们知道了，所有做偶像俘虏的，他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安全感。 他就是我们的希伯来书所说的，是怕是是被掌死权魔鬼辖制的人，因为这些都是怕死的人。你只要什么人一怕死，你就已经落在他的圈套里面。所以现在他予取予求，你只要能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在这个情形下，你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一个倒下，为什么慢慢的就变成这样的世界。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本来他手里拿的是个蜡烛光，他觉得我依靠这个蜡烛的光，我起码能看见这个世界一点点，得着一点的安慰。结果他没有，他看见神的荣耀好像太阳光一样。当他把他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他从来不会替黑暗下定义，他从来不会对丑陋下定义的。他一天到晚在偶像里面，一天到晚在世界里面，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丑陋，什么叫黑暗，你不知道。但是那天光里面，他看见什么叫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劝人收拾你冬天的衣服，只要太阳一出来，他自动就能走。你也不要劝人说你把蜡烛光把它熄灭了，因为太阳已经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有一件他知道什么地方要离开，离开的就是那个世界。所以亚伯拉罕走信心道第一件事情就要离开，要渡过幼发拉底河。所以什么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叫做渡过河的人。亚伯拉罕第一个渡过河的人。那次亚伯拉罕带着全家渡过幼发拉底河，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世界就远远的留在北方。所以这个关一定要过的，感谢主。因着亚伯拉罕这样做，因着他渡过了一道水，从此以后他跟世界永远隔了那一道的水。所以这是亚伯拉罕蒙拯救的路。亚伯拉罕蒙拯救的路就是要离开，要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今天问题就是，有的人离开了世界，世界没有离开他；有的人离开了巴比伦，巴比伦没有离开他。今天感谢主，亚伯拉罕是个蒙恩的，就是个信心的祖宗。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过了幼发拉底河，把巴比伦远远的丢在后面。然后不止他如此，撒拉是如此，以撒是如此，雅各是如此，约瑟也是如此。从亚伯拉罕就生了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家，从一个家就变成了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说他要祝福他，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所承受的福，什么福气？是向世界告别的所得的福气，乃是把世界永远远远丢在背后而所产生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没有带着你的家庭过了那一道的水，那请记得，你就没有办法享受亚伯拉罕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跟雅各的故事，你如果从家庭的角度去看他们的话，你知道他们蒙恩的原因，他们蒙恩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彻底的有一次的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乃是与世界脱离关系的行动。因为主说你应该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那么当然在我们基督生活里面最明显的一个表示就是我们受浸。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里面有点难过，我们为着希望人越多越好，我们希望人真的信主越多越好，许多时候我们放宽我们的尺度，我们只告诉他相信，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他应该受浸。他如果厉害的相信，他就能够受浸。但是很可惜，很多人我有一次听我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父亲很高兴，他说我也受了浸，那天我跟我儿子洗了一次澡，他觉得去受浸是洗一次澡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你今天教会里面人很多很多，你要看你很多是洗澡的人，很多人不是 真的受惊，如果真的受惊，就是宇宙一头埋葬。换句话说，等他起来的时候，埃及和巴比伦永远就在那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到底今天基督徒能不能走好的道路，就是看他有没有受惊。他受惊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信而受惊，必然得救。不是信而得救的必然受惊，不要弄错，不要把它倒过来。你一定要把马放在马车上，你钱你不能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今天很多人把主的话读错了，你明白吗？要记得是信的而受尽的人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一家是借着水得救的。所以什么意思？挪亚一家借着水得救，就是指着我们受尽得救的时候的受尽，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受尽的时候那个经历，我们从水得救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挪亚能叫全家得救，那个得救是什么得救？难道他信主全家就信了主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的得救有好几个意思，你只要相信你就得救了，你在神面前得永生了，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是个秘密的基督徒，就世界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所以什么叫做得救呢？真正的得救不光在神面前得救，你在人面前有得，在世界里面要得救。这世界人要说你这个人完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得救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只要你今天信而得救，必然信而受，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那个得救不只是指着，是根据你在神面前得永生，结果你产生一个行动，你宣告说，我从此以后与世界一刀两断，所以我要受尽。我现在把我自己埋在水里面，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忙着叫孩子们受尽，你要让他知道，如果受尽的话，他的前途就没有了；如果受尽的话，这个世界就完了。如果他厉害的得救，厉害的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话，他就要蒙保守。如果他没有看见这个，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难处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说，今天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得救是在神面前的事，但是呢，受尽乃是一个宣告，乃是个见证。本来我可以和什么人做朋友，但从今天开始，名花有主，没有一个人随便可以碰一下的。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如果真的从世界得救，真的受尽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从你水里上来以后，人家再找你三缺一的时候，你要说我已经没有手了，我的手已经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后，世界人说这个人完了，信耶稣，耶稣命已经完了。还有对你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要记得，你觉得世界完了，世界你觉得完了，才真的是完了，明白吗？如果你觉得，你觉得你这个世界完了，世界没有把你当作完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秘密还和很多人做朋友。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我们能不能这个胜过这个世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得救到底彻底不彻底。你有没有想到说，今天你相信是迈左脚，你受尽是迈右脚，然后你才可以正步走。一个基督为什么能走路？为什么？他不光相信，还要受尽。所以从此以后他能健步如飞，从此以后世界不能够影响他，他就蒙了得救了，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怎么能从世界里面蒙拯救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自然就脱离世界了。好，这是原则是如此。所以如果全家得救的话，应该全家都受尽，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相信，每一个都厉害的受尽得救，对不对呢？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我们读到挪亚因着信，圣经怎么说呢？挪亚因着信，我再把它读一遍了。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那我们应该要说是全世界得救，对不对？但很稀奇的是怎么说呢？是他全家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什么得救？弟兄姊妹要记得，他是一人，不见得个个都是一人。但这次得救什么意思？这次得救就是他们可以从就不被洪水冲去嘛，所以这个得救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明白吗？所以这一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挪亚因着信，结果就是全家得救，所以全家能够蒙保守，只要全家得救，这点很重要的。那么怎么全家得救呢？全家得救就是需要神把我们关在方舟里面。那么现在有个见证，每一个家庭敬畏主的家庭，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当别人这样犯罪那样犯罪的，你就是不肯，你这个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很自然的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家庭是对一个不正常的世界一个最大的反应，也是最大的定罪。所以难怪你要说明婆，因为世界不喜欢你，太刺眼了。他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你这个电灯泡太亮了，亮那个地方太亮眼，亮那个地方他一点都不自在，因为你定了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你不是用话来定他们的罪，你用行为来定他们的罪，自己也承受那种性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家庭都应该被关在方舟里面。但是要记得，也许有的孩子还没有得救，但有一件事就是今天你把它摆在得救的地位上。所以全家得救这件事什么意思？是你个人，你一个人生得的永生不错，但是呢，你要为着孩子，你要守住那个地位，那个地位是与世界分别的地位。只要有一天神让你做代表的臣民，只要有一天你是一家之长，你是一家，你是父亲是母亲，你有责任。你神给你臣民的目的不是为着你耀武扬威，不是为着有的时候把儿子当作吃气筒，不是。神给你做代表的权柄是要叫你保护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当然把他放在哪？放在方舟里。如果放在方舟里面，他可能还没有得救，也许过了一段才得救，年龄高了一点才蒙了得救，但是你已经把他放在那个地位上。所以只要你做权柄一天，只要你在方向盘上面开，方向盘后面你是开车的，全家的安危都在你的身上，你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他们后面不能做 backseat driver， 他们不能说你往这里开他们往那里开，当然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你今天要去问主，今天你必须照着主的话给我们看见，说第一，世界不可以进来，然后呢，让我这个世界绝对不可以进来，你一定要按着主的话真的来过方舟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的家里面有一些秩序，当然你家里面有一些规律，这是你定的，但是不要忘记，你不可能一直你这个你只有一定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到了有一天你的孩子们走到地上的那一端，二人成为一体的圣经说他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意思是说到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人。在这个以前，为了保护他们，为了让他们长大，神把权柄借给你，以后谁要拿回去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人是有无限的权柄，这是不可能。这是圣经里没有的事实。所有的权柄是神借给你的，为什么？因为神让你能够保护你的儿女不被世界风驰。所以当然在你的家庭里面你会讲好的，你只要还在我的家里面，你只要还在我保护范围里面，我会告诉你什么是安全，什么是不安全，你应该怎么样穿衣服是安全，怎么样穿都不安全。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有一种穿衣服能够表现他这个人，没有错，可能能表现他最美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像洪水猛兽一样。不要忘记，意思是说你不小心你就落到陷阱，不小心你落在很危险的里面，明白吗？ 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个感觉，他没有感觉，他只想到我要发挥我自己，我要让有一个能见，让每个人都看见。那就问题就是说，你不是让每个人看，你要让恶人看见。当恶人看见的时候，恶人有他的计划，恶人有他的计谋，恶人有他的想法。弟兄姊妹，等到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太晚了。所以你记不记，做父母常常告诉孩子说，在马路上不要随便搭讪了。小朋友如果有人给你糖吃，你不要吃，这样不能接受啊，对不对？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就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世界。你知道在巴西有的时候，你孩子不看不好就被拐走，拐走以后就拐走以后，真的里面的器官有的就不见。所以世界真是我们普通所听的只是这种可怕，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比这更可怕，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说反正不坐牢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如果我们让我们效法这个世界，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看，你就暴露在危险的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不是说今天你要做，不是说今天你要开倒车，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的的确确有保护的责任。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吗，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得到保护。我最后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Facebook。你叫 Facebook，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非试不可 Facebook。还有非试不可的结果什么？是非死不可。那么这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做检察官的弟兄，他告诉我们说，监禁很多检察官办案，他们到 Facebook 里面去找问题，找那个找资料的。很简单，今天你对一个陌生的人，你就把你所有的资料都告诉他，你不等于到了马路上，人家问你什么，你问路啊或者怎么样，你就随便告诉别人，一样的道理啊。但是现在呢，年轻人不知道，年轻人觉得哦不要紧，这是非常时髦的，还有可以跟别人来往了、啊，来往你用 text。你知道从前如果今天你不 text 你没有证据，现在所有玩电脑的人，所有玩 iPhone 的人，你都有都你走过什么路你都留下痕迹的。那弟兄姊妹，你说这是美国很自由的国家，那这两天你就知道了，为着安全的缘故，你看见美国不能够不监视，不能够不到时候去给看看你的信。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你的孩子们有一些东西根本来是没有心的，本来都是很无辜的，结果呢你看你就被卷走了。所以弟兄姊妹，做父母的有权告诉儿女们他们的危险在哪，要分析给他们听，千万告诉他们说，不是因为做父亲是老糊涂，不是因为做母亲怎样，不是今天我们家庭尺寸怎么样。另一面你要按圣经告诉他们，要让神的话告诉他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而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基督徒出去是端庄的，给人看见的见证是美丽的。弟兄姊妹，到时候当你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你看那个恶人就碰不到你，恶人也不敢碰到你，你很自然的就蒙到保守了。我想很多话我们来已经一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好停在这里。其实呢，我们知道在方舟里面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的，那今天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但要紧在哪里，就是说离这个，就是说能够蒙保守两条路，一个当然要信而受尽，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这是最清楚的一条路。但是就算是我们家里有的人还没有受尽，全家的地位还是应该就是与世界分别的地位，虽然他可能在主面前还没有得救，但是起码你已经保护他，叫你这个家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挪亚因信预备了一只方舟，是他全家的救。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做家长有一件事，有个责任，你们要让全家能够住在方舟，住在基督里面，能够蒙保守，叫全家得救，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当然如果主工作的话，慢慢他长大，他有自由意志了，那个时候呢，你们家庭有空气，这很容易得救。那么他如果一面受尽，一面相信，一面也受尽，每一个都是非常刚强的见证。我常常喜欢说，这些 我很怀念从前的受浸聚会，就是受浸的时候要请朋友们来看，然后呢在受浸，那么这个浸池上面有四个大字，与世长辞，就表示从现在开始跟世界说再见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与世长辞，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我而论，世界定在世界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上，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完了，就是世界而论，我也完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这样你就完全蒙保守了。我想时间过了，如果还有机会，我也可以说一点我自己年轻时候蒙保守经过。我从14岁得救，一直到17岁，那是几乎是最危险的年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就是蒙主的保守，先回过头去看，你只回过头去看，感谢主，幸好主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所以一直到今天，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有的人轰轰烈烈不可一世，你知道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宁可平平淡淡的经过一生，那么能够一直住在基督里面，蒙他的保守，这是最大最大的祝福。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这礼拜六呢，我再说，我们上午从9点钟开始有3个钟头，下午7点半开始有2个钟头，一共5个钟头。我想我们这次周末我们特地是专门集中在怎样做父母，我想特别有好多一些具体的事，可能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有些交通，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这是特别这礼拜六我们这样安排。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当我们真的特别看见这个洪水的猛兽的世界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主啊，都负一个责任。既然你把一个家庭案子交给我们，我们对我们孩子们，对我们周围，对我们的家人都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借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挪亚一样，在你面前是义人，做完全人，讨你自己喜悦，是吧？因着我们顺服你，就能叫全家得救。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全家都能从世界里面蒙得着拯救。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